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0年12月30日，星期三。做一个漫谈，我们说说刚刚过世的傅聪先生。著名的钢琴家傅聪先生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于当地时间12月28日在英国逝世，终年86岁。傅聪先生的离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首先呢，他被誉为是把握了肖邦精神的钢琴演奏大家，有钢琴诗人的美誉，这说的是他的艺术成就。另外呢，他这个人可以说是穿越了整个中国那个疯狂的时代，他本人在里面有很多的曲折沉浮。还有就是从当年那本著名的傅雷家书就引出了当年他父亲傅雷的那段悲惨的遭遇。这三种因素合在一起，就注定了这位傅聪先生在身后一定会留下一些不同寻常的反响。那今天我们就简单聊聊这个人的传奇。傅聪1934年3月10号生于上海，他的父亲就是那位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傅聪呢，聪明的聪，名如其人，果然小时候就非常的聪明，3、4岁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了过人的音乐天分。他7岁就开始学习钢琴，当时拜意大利指挥家钢琴家梅百器为师。梅百器呢是李斯特的再传弟子，非常的有名。傅聪呢在他的门下受教3年。傅聪在1951年再拜苏联籍的钢琴家叫伯隆斯丹夫人为师。说到学琴呢，在这儿就要专门说说他的父亲傅雷。别看老傅后来在家书中和儿子聊天呢，说的是头头是道，但小时候对儿子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中国的很多家长其实都这样，你看这人吧，在外边彬彬有礼，举止儒雅，其实回到家就是一个疯狂的家暴者。傅聪呢是傅雷的长子，而这个傅雷就是个典型的威权式的家长，经常对傅聪施以暴力的教育，让傅聪在儿时和求学的时候是痛苦不堪，当时父子关系也不好。傅聪的身上经常带着不止一两处的伤疤去学校上学，当时脸上鼻青脸肿的，经常是这种状态，而且打人还专打脸。傅聪后来回忆说，说在傅聪约10岁的时候，当时呢他正式学琴差不多有3年了。傅聪呢在他们家楼下的琴房里边练琴，傅雷呢当时在楼上正翻译那本高老头。只要在翻译的过程中，哎，听着楼下怎么没有琴声了，或者听着那个琴声荒腔走板有错误，这傅雷是马上飞奔下楼，是痛揍傅聪，甚至抓住傅聪的脑袋往墙壁上猛撞，要不是那鼻青脸肿都是这样。直到后来傅聪去了欧洲留学啊，收到了父亲傅雷亲笔写的那些家书嘛。傅雷呢在家书中对傅聪少时的那种暴力教育感到非常的后悔，希望儿子能够原谅他。傅聪对这件事的理解是说，当年父亲的暴力教育是为了磨砺他，是为了他好，所以呢他也就原谅了父亲傅雷，父子俩据说是和好如初。什么情况这是？唉，父子之间这种事儿多了，我估计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中间有这种生活这种经历的人多了，那你让做儿子的他能说什么呢？1952年的2月18岁的傅聪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进行了首次的公开演奏，引起了国内音乐界的注意。1953年傅聪被选中参加了罗马尼亚举行的第4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钢琴比赛，得了个3等奖。比赛以后呢，傅聪就随团访问了德国和波兰，就是东德和波兰， 然后在波兰，他多次演奏肖邦的作品，得到了当地音乐家们的认同。1955年，傅聪获邀参加了在华沙举行的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最后呢，得了个第三名和马祖卡奖，成为了首位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音乐家。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结束之后，因为当时傅聪的表现给波兰的音乐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聪本人对波兰呢也有这方面的向往，于是呢他就留在了波兰，进入到了华沙国家音乐学院来学习钢琴。在学习的期间，傅聪曾经在1956年的8月到10月返回中国度了个假，在北京当时还举办了一次个人的独奏会。结果就在这时，傅聪命运的转折点就来了。因为当时傅聪的时间很紧迫，只能在北京待很短的时间，就没有时间和父母相聚。而自儿子出国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的傅雷，在上海是日夜牵挂自己的儿子。于是呢，他就托自己的好朋友娄世仪替自己去看看傅聪。实际上那时候他想去他也去不了了，因为当时他已经被上海市的那个科庆师把他划成了右派，他已经开始挨批，开始倒霉了。见到了这叔叔娄世仪之后，傅聪当然是很高兴啊，因为这几年他在波兰他也感到很孤独，好不容易见到自己的叔叔，感到非常的亲切。娄世仪和他爸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嘛。傅聪和娄世仪就聊了很久，当时由于信任嘛，这小孩傅聪呢也是畅所欲言，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谈及了波兰事件和苏联的政局。其实这只是年轻人出于对时事政治的一种关心，也就是随便聊聊自己的一些见解。结果娄世仪却感到非常的不安，当时他就板脸警告傅聪，你作为留学生，你就不应该谈论这些问题。说来娄世仪和傅雷那是极好的朋友啊，刚才说了傅雷当时已经被打倒了，饱受那种羞辱和折磨。当时这位娄先生呢说这些话对傅聪呢也是好心，他是怕傅聪思想上出什么问题。两个人分别之后，这位娄世仪是越想越担心，他就把当时两个人聊天的情况告诉了文化部的领导。娄世仪的本意呢，可能是让文化部啊多关心一下傅聪，免得让傅聪呢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结果没想到，文化部的某位领导立刻就召见了傅聪，把傅聪是严厉的斥责了一番。当时讲，要再这么下去，就把你调回来，就让你下乡劳动去。这可并不是威胁和警告。因为就在傅聪回到波兰后不久，他就接到了国内的命令，要求他提前结束学业回国。这个信号对傅聪来说可是个不祥的信号，因为当时国内的政治气氛已经非常的严酷，已经有不少惨烈的前车之鉴了。你像傅聪认识的胡适先生的儿子胡思度，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当时选择留在了大陆嘛。当时当爹的胡适反复劝他去台湾，但是胡思度拒绝，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儿，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结果呢，迫于这种政治形势，因为他留下来了嘛，当时迫于各种压力，这位胡思度在报纸上和胡适就划清了各种界限，还写文章批斗他爸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怎么样还是没有逃过反右的浪潮。1957年的9月，36岁的胡思度上吊自杀。傅聪呢，曾经回忆说，说我当时出走的时候，心情很是复杂，因为那时候国内已经不可能有艺术了，而我呢，离开艺术，我就没有办法活下来。 当时呢，他并没有说出他真正惊恐的原因，他实际上怕的是事业和身体的双重毁灭。说到这个可并不夸张，因为当时和他一样享有音乐诗人盛名的顾圣婴，还有另外的一位钢琴家，就在后来的文革中被逼得和母亲弟弟一起自杀。因为接到了国内的命令让他赶快回国，这种恐惧和不安就使傅聪选择了出走英国。就在那年的12月，傅聪取得了英国驻华沙领事馆的签证，就登上了去英国的飞机。到了伦敦以后，这位傅聪那就成了媒体追逐的大明星。后来呢，不胜其扰的傅聪在1959年在伦敦的报界公开发表了一个声明，给自己定下了三条规矩。第一条，不入英国籍；第二条，不去台湾；第三条是不说不利于祖国的话，不做不利于祖国的事儿。我看这两天呢，有人就翻出这三句话来，对傅聪呢进行了指责。但大家想，当时一个还不到24岁的年轻人，当时只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乐痴，而且他的父母弟弟还在国内，设身处地的为他想，如果你当时是他，你能怎么做呢？你让他怎么做呢？所以这里面呢，确实有无奈的一面。当时由于没有英国护照，傅聪就不能参加很多的演出，收入就成了大问题。在很长一段的时间内，这位优秀的钢琴家是穷困潦倒，当然也更谈不上练习钢琴了。这中间呢，确实有人找过他，说你只要接受一个专题采访，说点关于中国的事儿，你就能得到一笔巨款，但都被傅聪是断然拒绝。我想这里边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的父母兄弟。可是这人活着你就得吃饭呐，你没有英国国籍，他连维持基本的生计都很难。结果呢，在1964年，傅聪就打破了自己当初的誓言，加入了英国国籍。两年之后，他就得知了自己父母的死讯。傅雷夫妇的死讯在死后两个月传到了英国，当时有很多的记者找到了傅聪，要求采访他，有很多都是英国本地和美国等等各方面的记者。所有人当时都认为傅聪他一定会激动地说点什么，因为他父母死得太惨了。但结果出人意料，傅聪选择了沉默。傅聪的这个反应就不能让人理解了，结果使前来采访的各路记者都大失所望，都感到不可思议。自始至终，傅聪倒是坚守了他当初那三句话的这条原则，他不发表任何不利于祖国的言论。正好说到这儿呢，我们也就说说傅雷之死。1966年的9月3号，在当街哀斗四天三夜之后，不堪屈辱、死意已决的傅雷夫妇就开始冷静安排最后的事宜。他们呢，先是续交了房租，然后专门给保姆留下了生活费，还给自己留出了火葬场的费用。夫妻俩在自杀前还在地上特意铺了棉被，在上边摆上了那个上吊用的方凳。为什么呢？他们以免板凳踢倒之后惊醒了邻里的睡眠。于是这么两个善良的两个人就这么就死去了。父母双亡的噩耗传来以后，傅聪当时正好在美国举办独奏音乐会，当时只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最喜爱的。后来有人回忆嘛，说当时台下的人们不知所以啊，有人还为此鼓掌。傅聪当时甚至没有勇气去告诉人们 他的父母到底是怎么死的。说到这后面呢，还有传奇。傅雷夫妇死后，因为长子傅聪在美国嘛，当时从英国到美国去表演去演奏，次子傅敏在北京的，当时在北京那个日子也不好过啊，当时呢确实有他的难处，当时骨灰竟然无人认领。结果就在这时候，上海的一个普通女子是挺身而出，以街上的大字报为线索，摸索着找到了傅雷的家。结果他冒充傅雷的养女领回了骨灰，然后送到了上海永安公墓进行了存放。为此这位女子还遭到了羁押和盘问。文革之后，老二傅敏就见到了这位恩人，然后当时提出合影，被这位女子婉拒，当时只留下了一个名字，江小燕。对于傅家的感激之情，这位江小燕是淡然推却，仅仅出于礼貌接受了一张傅聪寄给他的音乐会的门票。等到音乐会结束以后啊，这位江小燕就悄悄地飘然离去了。傅雷在家信中反复地嘱咐傅聪，讲这句话非常有名，叫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我想这位江大姐给傅氏兄弟可是做了极好的示范的。1978年的12月，邓小平在傅聪的请求信上写下了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负责办理。但后来这件事呢，实际上是由胡耀邦亲自给办理的。1979年，傅聪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之后呢，他几乎每年都回国演奏讲学，主讲过肖邦、莫扎特、德彪西等人的专题，演奏过这些作曲家的作品和舒伯特等人的作品。他还和中央乐团合作演奏了贝多芬的协奏曲，和中央音乐学院大学生乐队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协奏曲，并且当时他还兼任指挥。像后来的郎朗、李云迪等人都得到过傅聪先生的鼓励。眼倦长叹，斯人已去，咱们简单的评价几句。先说音乐，我有一位搞音乐的老朋友跟我讲，说80年代初的时候，他在现场听过傅先生的演奏。傅先生呢，当时已经过了那种炫耀技法的阶段，演奏的非常的内敛，而且当时弹的是一曲肖邦，那曲肖邦弹的是充满了感情，已经到了相当高的境界。我这位老友跟我讲，在当时的文化沙漠中国，确实起到了音乐普及和推广的这种作用，确实有教化的作用。说到气质，我也看到了好几位人士的回忆，均说傅先生举止儒雅，谈吐有古人之风，为人非常的谦逊，让人一见忘俗，而且在小节上是绝不苟且。书上有记载，说有一次在国内，在傅先生上台演出的时候，底下有人在谈笑，结果傅先生竟拒绝演奏。结果当时的主持人啊，跟大家做工作啊，希望大家保持安静，好不容易安静下来，演奏开始，结果在演奏中间又有人说笑，这位傅先生立刻就终止了演奏，是拂袖而去。说到这股劲儿，倒是颇有乃傅之风。说到处事，这位傅先生是有名的不爱钱，他厌恶商业行为，一生洁身自好，他一路周游列国，留下的都是好印象。那有没有叹息呢？我看到有朋友批评说，他呢自1979年以后每年都回中国演奏讲学，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红色音乐家。 说到这点呢，我觉得是有点严苛了。说到傅聪此人，一生是没批过中共，但也没为中共效过什么力。说到他回国演奏讲学，他的对象都是中国的老百姓，那是给中国带来音乐和美，这也算是一种开启民智吧。说到这一点，我认为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还是看到了一些软弱。父母惨死，这可是杀父之仇啊。想想当初父母上吊死时，当时心里是什么感觉？想想自己当初离乡背井叛逃，又为的是什么呀？结果这位傅先生到死，对此都不置一词，我觉得对父母、对自己、对历史还是有亏欠。当然呢，作为一个儒雅的音乐家，一个单纯的艺术家，一个老实人，我觉得还是不要苛求太多了，就让这位老先生平静的离去，和在天堂的父母团聚吧。说起来呢，非常的遗憾，2020年你呀，快走吧。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